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知行合一五千年》，杜音山讲中国史，作者杜音山，主播文超。第十六集，上一集说到秦国决定出兵帮助楚国复国，姬光和伍子胥得知秦国出兵的消息后，认为短时间内无法消化庞大的楚王国，而且伍子胥的目的是复仇，姬光的目的是抢劫楚王国，顺便帮伍子胥复仇，如今都实现了，赖在楚王国这个鬼地方不走毫无意义，于是他们撤兵回国。楚王国经此一战残破不堪，虽然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，力量却失去大半，熊真流着眼泪把首都迁至若今湖北宜城，每当夜晚他就对着祖先牌位痛哭，为楚王国霸权的丧失而痛哭，为没有照顾好熊家而痛哭。吴王国在欢笑声中轻而易举地接替楚王国，成为南方霸主。姬光向他的人民举起酒杯说，咱们要干更大的事业。伍子胥突然看到姬光的脸上飘来一片暗影，他预示着姬光的结局，很可能也预示着吴王国的结局。第九节，吴越争霸，春秋尾声。吴王国灭楚王国，预示着霸权从北方转移至南方，阖闾在接过这个霸权之前还需要接受严峻的考验。楚王国复国后决定效仿晋国当年培养吴国的政策，他瞄准了吴王国的邻居越国。越国的政治中心在会稽，现今浙江绍兴。他受封很早，但文明程度连当初的吴国都不如，所以周王国封其国后就忘了他。越国在不受其他国家重视的情况下悄悄发展自己，越国人民学会种植水稻，虽然过着断发纹身的原始生活，却丰衣足食。楚王国拿出全部家当资助越国成长，和当初晋国扶助吴国一样，楚王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帮越国组建新式军队，输入楚王国文化。很快，如当初吴国骚扰楚王国一样，越国也开始不停地骚扰吴王国。吴王国不是楚王国，他有暴躁的脾气和高效的执行力，越国向他开战，他立即反击。公元前496年，阖闾主动出击，率领吴兵团长驱直入，进入越国本土，双方在醉里今浙江嘉兴摆开阵势。越国领导人四勾践率先冲锋，吴兵团阵势严整，越兵团连续三次进攻全被击退。四勾践起灵于诡计，他把监狱中的罪犯拉到战场，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不按我的吩咐做，你们的家属全都会被处决。罪犯们只好听从他的吩咐，排成三列，把剑放到项上，走到吴兵团阵前说，现在吴越交兵，我等违反军令，在你们面前丧失勇气，不敢逃避刑罚，现在就自刎。说完他们便齐刷刷地抹了脖子。这套路吴兵团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啊，阖闾和他的将士们都看呆了。就在他们呆头呆脑时，四勾践发起全面攻击，吴兵团霎时崩溃，阖闾在逃跑中几根脚趾被射掉，血流如注啊，回国后不久即死去。临死前他对儿子夫差说，我死后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为我的脚趾报仇。夫差即位后派几个嗓门大的人每天站在他眼前，让他们一旦发现他偷懒就立即喊道，夫差，你难道忘了你爹的脚趾，忘了杀父之仇了？夫差马上提起精神吼道，没有，不敢忘。几乎同一时间的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也和夫差一样，为报希腊的杀父之仇，让人站在门口喊叫，你忘记杀父之仇了吗？由此可见， 任何伟大人物的城市，除了自己的努力外，还有其他人对其的不停警戒。这类似相声中的逗哏和捧哏，夫差捧哏几年后，复仇准备完毕。公元前494年，吴王国动员全国兵力对越国发动总攻，双方在夫椒（今江苏太湖）展开激战。吴兵团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，又有血海深仇，所以杀红了眼。越兵团大败，向会稽溃退，吴兵团紧追不舍，攻破会稽外城，四勾践只剩下5000人死守内城了。当吴兵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会稽城时，四勾践发现大势已去，他没有如亡国之君那样选择死社稷，而是派出代表团和夫差谈判，请求夫差保留越国并收他为奴。这次灭越易如反掌，夫差品尝到几年来从未品尝过的快感。人在突然成为人生赢家后，对仇敌的仇恨会迅速消解，这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中志得意满的缺点，没人说得清楚。总之，夫差决定饶恕杀父仇人，要四勾践来做他永远的奴隶。伍子胥以战略家的眼光阻止夫差说，吴越两国距离太近，而且都是新生力量，是你死我活的关系。越王四勾践狡诈如狐，凶横如狼，不是那种甘心做奴的人，绝不能存其国。夫差让伍子胥不要多虑，四勾践已穷途末路，让他生不如死的活着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伍子胥叹息不已，夫差就在千军万马中昂然地接受了四勾践的跪拜，然后和四勾践签订吴越条约。条约规定，吴王国是越国的保护国，越国和他的国王是吴王国的奴隶，从此两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友好共存。按照条约，四勾践要到吴王国给夫差做终身奴隶，夫差让四勾践做最下贱的工作，收拾马粪，住在马圈，使他卑躬屈膝到极点，以此来挑战他的自尊底线。让夫差莫名其妙的是，四勾践似乎没有尊严底线，居然乐在其中。有一次夫差生病，四勾践就把夫差的粪便拿来品尝，然后对夫差说，粪便是臭的，说明消化功能完好，应该很快会痊愈。果然不久后夫差就痊愈了。对于四勾践表现出的这种忠心，夫差感动不已，他问四勾践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心愿吗？四勾践回答，伺候您。夫差说，不想念祖国？四勾践说，这就是我的祖国。夫差激动的眼眶湿润，说，看你如此忠心，我就放你回国，回国后要记得咱们的条约。四勾践不走，说，这片土地虽然没有生我，但养育了我，我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上。夫差更加激动，对身边的伍子胥说，你看看这人怎么能善良到如此地步。伍子胥恨不得用鞭子把匍匐在地满脸忠贞的四勾践活活抽死，可他毕竟是个合格的臣子，国王夫差不发话，他不能自作主张。夫差死活要四勾践回国，四勾践死活不回国，在两人你来我往的情深意重后，夫差下了命令给四勾践，立即回国，否则重罚。四勾践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夫差，在经历了3年的奴隶生活后，回到他的祖国，祖国人民悲痛而欣喜地欢迎他。四勾践对全国人民偷偷下令，用10年时间，不择手段恢复越国，对吴国复仇。他以身作则，卧薪尝胆，和夫差一样，他也让人站在茅草屋门口，一旦自己松懈，那些人就高声叫喊，忘了你吃屎的日子了吗？忘了国家是怎么亡的了吗？勾践 咂巴着嘴回答，
不敢忘。
在捧哏和逗哏了十年后，越国重新站起，比十几年前强大十倍。越国悄无声息地变强大时，吴王国正在夫差的领导下走向衰落之境。夫差胸怀大志，灭越国后，他把目光投向天下，他要和从前的楚王国一样北上，与恩主晋国争霸。若想和晋国争霸，先要过中原老二齐国这一关。夫差开凿邗沟，把长江和淮水连接起来。公元前484年，夫差统帅吴兵团主力从水路逼近齐国，双方在艾陵（今山东济南市莱芜区东南）展开激战。吴兵团的士兵以一敌十，充分发挥了南方人稳准狠的个性，齐军大败。艾陵之战让中原各国震惊不已啊！他们重新审视这个南方国家，发现他比楚王国还要凶猛。但吴王国没有楚王国的好运。公元前482年，夫差率领强悍的吴兵团北上，他给从前的恩主晋国送信说，要么战，要么承认我是霸主。晋国的力量全部消耗在高级干部的内斗中，根本无力和吴王国争霸，于是选择承认吴王国的霸主地位。双方在黄池（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）举行会盟，被吴王国强行拉来参加会盟的诸侯们一致承认吴王国的霸主地位。今后所有的诸侯都如从前对待霸主一样给吴王国进贡。次年，中国进入战国时代。夫差志得意满，仰天长啸，正当他自命不凡时，后方突然传来消息，越国攻破了吴王国的首都。夫差如同五雷轰顶，大叫一声，撒丫子就跑。他率领兵团主力昼夜兼程，终于赶回首都。他向四勾践求和，四勾践还没有彻底消灭他的把握，于是同意求和。现在吴越两国乾坤倒转，吴王国成了越国的卫星国。四勾践回国后又开始积聚力量，他是个有仇必报而且必须报到底的人。他在埋头苦干积聚力量时，夫差却断崖式堕落下去。自灭越以来，夫差从未失败，所以四勾践这次打败他，让他怀疑起了人生。夫差是那种典型的一胜就骄、才败即馁的人，在他心甘情愿的堕落下，吴王国已提前穿上寿衣。公元前475年，四勾践再掀波澜，集结全国兵力向吴王国发动最后一战。越兵团进入霸主吴王国本土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很快将吴王国都城姑苏围困。醉生梦死的夫差突然醒来，他想起公元前484年，伍子胥因反对他伐齐而被他冤杀。伍子胥临死前说，把我的人头挂在姑苏城墙上，我要亲眼看到四勾践来灭吴。如今伍子胥的预言成真，夫差更是失魂落魄。城墙上吴军拼死抵抗，他却在宫中喝得烂醉如泥。四勾践围困姑苏城3年后，夫差知道再也无法抵抗了，于是向四勾践求和，希望四勾践能够保存吴王国，如同他当初保存越国一样，他也可以给四勾践做奴隶，吃四勾践的食，如同当年四勾践吃他的食一样。四勾践咂巴着嘴说，当初老天爷把越国送给你，你不要，现在老天爷把吴王国送给我，我不敢违抗天命。夫差知道自己已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中，最终他选择自杀。临死前，他命人把自己的脸盖住，说，到地下没脸见伍子胥。吴王国在经过短暂的风光后落幕，现在四勾践因干掉了天下霸主夫差而自以为是霸主，于是开始他的霸主表演。 但在表演前，他要先表演忘恩负义。毋庸置疑的是，勾践是中华民族一类特殊人的代表，通常他们拥有顽强的意志力，天赋异禀，绝地求生功夫天下无敌，忍辱负重能力宇宙无二，未能留得青山在，屎都可以吃。但正是这种人通常在情感上毫无善性，他们可以和兄弟共患难，但绝不能和兄弟共富贵。北宋苏轼说过，大丈夫不利益以为高，不逆情以甘欲。四勾践就是典型的逆情之人，就是对敌人卑躬屈膝到极点，甚至以吃屎来表演忠贞，这已超出人类的基本情感。四勾践称霸最得力的两个助手，一个是文仲，一个是范蠡。消灭吴王国后，深谙人性的范蠡洞若观火地对文仲说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况且大王是那种不能共富贵的人，你我二人该去隐居。文仲不信勾践会如此丧失人性，当然本质上他是不想丧失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，他坚决不逃。范蠡则逃之夭夭。结果文仲不得不信，四勾践很快就对他举起了屠刀。楚王国比吴王国文化水准高，吴王国又比越国文化水准高，但即使是楚王国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，可以想见越国的文化水准之低。这样的国家最应该重视的就是人才，可四勾践却自寻短见，称霸后最先干掉的就是人才。干掉人才后，四勾践也称王，他的国家被称为越王国。越王国接盘吴王国的霸主地位，起兵渡过淮河，与齐、晋两国在徐州（今山东滕州）会盟，参会诸侯都承认这个蛮夷是新霸主。四勾践按照传统向周王进贡，周王只好收下他的礼物，表彰他并勉励这位霸主以后要好好干。四勾践当然要好好干。公元前473年，为了让天下霸主的招牌名副其实，他把国都迁至更北的琅琊，今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，以威慑中国。四勾践的理想当然远大，可惜他的后代没有成才的，而且他的一切所为都传递给了后世子孙。四勾践的子孙全是忘恩负义、不近人情之人，所以越王国霸权还未在手中捂热乎，就烟消云散了。公元前333年，越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四无疆和楚王国开战，结果被楚王国消灭。灭亡前，四无疆想起祖先四勾践的教训，于是请求楚王国保存其国，并亲自到楚王国做奴隶。楚王国也想起四勾践吃屎的历史，断然拒绝。越王国灭亡。